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学教师讲真相以及做资料的一些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9日。我是1998年读高中时得法的青年弟子，现在44岁了。得法前我是班里有名的病秧子，每个月几乎一半时间在吃药。得法后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对师尊的慈悲救度感激不尽。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因家人同修被迫害，所以没有了集体学法环境。我独自学法的环境直到2009年师尊安排我见到岳母同修后才得以改变。当时见到师尊法相的一刻，真是开心极了，有第二次得法的感觉。通过明慧网，我下载了全部大法经书，逐渐跟上了师尊的正法进程。我的工作是大学教师，讲真相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教师同事和企业工程师。协党对大学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现在他们把大学已经变成了给大学生灌输邪恶理论洗脑的地方。随着另外空间邪灵的不断消减，表面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坏。近些年，学校不断出台思想政治方面的洗脑政策，企图毁掉大学生群体。个人觉得，身为高校的教师同修，应该形成整体，多交流传递在学校讲真相的经验，走正师尊给我们留的路，多救众生。下面是个人在师尊的点化与加持下走出的几条小路，其中的经验和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讲真相。由于学校监控设备非常多，我讲真相除了采用直接方式外，还采用间接方式。直接方式主要是给教师、工程师和学生发真相信，间接方式主要包括在图书馆里发真相资料，在课堂讲传统文化故事。所用真相资料都源自明慧期刊网，如真相、明白、天赐鸿福、绝处逢生、金种子、慧生、祝你平安等。无论发放真相信、真相资料或讲传统故事，都提前求师尊加持，并替众生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一、真相信的发放。学生的联系地址相对比较好获得，每年学生毕业时，学生工作办公室都有学生的就业单位信息，可以随时去查看，顺便拍下信息。但要注意，里面有些是为了提高就业率做的虚假信息，得提前打听清楚。尽量先给在企业就业的学生发信，因为现在很多企业经济状况不好，可能整月不发或少发工资。很多学生在这样的企业工作不了几个月，就会选择跳槽，如果发晚了，可能就无法收到。给教师发信，建议不要大量发到学校，尽力找到教师的联系地址，单独给他们发。虽然地址较难获得，但是我们有师尊的加持，终究会找到。师尊在《红营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求师尊帮忙，终于在疫情期间获得了教师们的地址信息统计表，一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学术圈的教师、学者或企业工程师，他们的地址可以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得到。真相性的内容近几年多采用明慧期刊网的祝你平安，有时针对收信人的身份可以附加一些单章。二、真相资料的发放。在图书馆内，可以到各个书架区域发放真相传单或期刊，但现在的图书馆一般摄像头很多，需提前了解一下监控区域的位置，避开这些区域后再发放。三、 传统文化故事的讲授。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我们媒体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我读到师尊这段法，个人悟道，课堂也可以承担媒体的角色，给学生讲一些真正的传统故事，为学生们以后了解真相或走入修炼做铺垫。给学生讲的故事一般取材于希望之声电台或新唐人电视台的传统文化故事，如神传文化、笑谈风云等，把故事揉在课程中或课下与学生谈话中，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善、忍、仁义和正气等，同时以身作则，教给他们用善处理问题。第二部分，做资料的体会。在2021年底，由于疫情封锁，在同修处取资料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我和家人同修商量，共同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供全家同修发放资料使用。我们的第一台打印机是手动双面喷墨机，后来改用效率更高的自动双面打印机。自动双面机翻面打印时几乎不错，建议同修都用自动双面机。做资料会面临很多问题，如购买耗材、小故障的维修等。多年来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但都在师尊的点化和加持下顺利闯过了，从没有耽误过资料的供应。明慧网资料点源地天地行文库的文章中有很多是维修或维护机器的经验分享，比如给墨车换润滑油等，多参考多动手实验，逐渐就会掌握这些技术。现在每周的期刊印量平均40多本，其他资料按需印制，资料点已经顺利运行了3年半的时间。个人体会到，不断做资料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不断配合同修们讲真相的过程。家庭资料点用耗材虽然也不少，但与大资料点比相对少很多，购买渠道的选择可以相对自由些，能够长期运行。因此考虑到减轻大资料点的同修压力，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以上是个人的一些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慈悲救度，也感谢同修的鼓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的同修需要帮助》，读给被迫害的同修及家属的一点建议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0日。最近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给被迫害的同修及家属的一点建议后，很有感触，也想写出自己被迫害期间与外面配合反迫害的经历与同修们交流，希望能对黑窝里被迫害的同修有一定的帮助，也希望有亲友被迫害的同修都能站出来做点什么，即使是一次会见、一个电话、一个口信，都可能极大鼓舞被非法关押迫害同修的正念，缓解同修的压力。很多同修刚被迫害时，外面的营救力度都非常大，但是一旦同修被非法判刑，外面的营救活动就停止了，好像是无能为力了，从而对被迫害的同修不闻不问。没有外面的支持，同修独自面对黑窝里的种种暴行，如强制转化、强迫劳动等，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当然，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修炼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本文写的也只是我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第一部分，看守所不让见律师。在看守所期间，有一个阶段，我反迫害，拒绝戴手铐，钻小门，穿号服等等。有一天上午，律师来会见，我要求看守所警察开大门，他们不开，意思是想见律师就得按他们的规矩办，因为他们平时拿我没办法，让我干的什么我也不配合。有一次法院来人，我不出去，他们把我抬出去也得让我见，要不他们觉得没面子。但这次律师会见是我的福利待遇，他们觉得这是一次向我施压的机会，毕竟律师是花钱请来的。律师来了，家人也陪着来了，我要是不见，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但我想，既然已经决定不配合了，那就不能妥协。妥协一次，他们可能就会变本加厉。我没答应，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之后，我一直求师父加持弟子，铲除阻碍我见律师的一切邪恶，我必须坚定。那几个小时真的挺煎熬，但我心意已决，正念也就战胜了亲情。等到下午的时候，看守所一个领导来了，同意我不戴手铐会见律师。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正邪较量之后，我见到了律师。后来才知道那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上午律师没见到我，看守所对家人的说辞是我不见律师。家人当然不信，就趁着门卫不在的时候冲到了他们的办公楼里，找到了一个看守所领导的办公室。家人和同修们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后来那个领导表态让律师下午再来一趟，下午让见。这次经历对我和外面同修都是考验，如果我为了见律师妥协了，我的环境和处境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而外面的同修如果因为看守所不让见就无可奈何地走了，那以后想见我可能就更难了。但是当我们都做了正确的选择时，磨难好像烟消云散了，我的处境更宽松了。后来听说那个领导还和同修要了一本转法轮。其实类似的经历真的很多，当我们符合法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做到了的时候，奇迹就会出现，因为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弟子们。第二部分，监狱不让家属会见。在看守所时，家人交代我别透露家人的信仰，否则监狱可能不让会见。从那以后，很多警察和犯人都打探我家人的信仰，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们。在被送到监狱后，别人都可以会见家属，但我的会见却经历了一些波折。入监狱的第二天，家人就去了。监狱本来是要安排会见的，但一听说见的是练法轮功学员，就没让见，只是让家人和我通了一个电话。家人说监狱要求提供不修炼证明。家人没见到我，就去省监狱管理局告那个监狱非法剥夺家属会见的权利。监狱管理局表示会给那个监狱打电话。下一个会见日，家人又来了，监狱还是以没有不修炼证明为由不让见。家人立刻给监狱管理局打电话反映情况，不一会儿监狱就让家人去办会见手续。之前拒绝家人会见的那个警察气急败坏地对我家人说，还整不了你了呢。就这样，邪恶设置的一个屏障又被破除了。通过这件事也能看出，不修炼证明根本就不是什么必要条件，是那个监狱自己弄出来的规矩，是违法的。第三部分，曝光邪恶运用法律，否定强制转化。到了监狱之后，那个厂非常邪恶，那种无形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法轮功学员的到来让他们如临大敌，警察表现的就是凶恶和残暴，犯人眼神里都是仇视的目光，等待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指令，而有良心的犯人眼神里透露担忧和恐惧，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面临着什么。 没过几天，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基地，强制转化不是没有了，邪恶一直在干这件事。这些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非常残酷的。我被非法关押的那个监狱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地方，他们把强制转化看成最大的事。那些恶警毫不掩盖地说，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要过筛子。没过多久，那些犯人都被分到各个监区了，只有我被留下了。过了几天，又来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个是同修。同修一来，他们立刻安排犯人包家，不让我和他说话，甚至眼神交流他们都观察和汇报。那批犯人被分走了，我和同修被留下了。马上过年了，他们没有动我们，我知道他们在等过完年下手。果不其然，过完年没几天，他们对同修下手了。四个犯人把同修带到一个小黑屋里，殴打、剥夺睡眠，就是所谓的熬鹰，用尽各种邪恶手段。那几天我精神压力极大，按照他们的计划，下一个就是我。他们没有立刻对我下手，一方面是快开所谓的两会了，不能出事，另一方面我的家人一直在帮我打官司。我到监狱没几天，律师就来了，告诉我检察院已经受理了我的申诉案件，也就是说我的案子还存在变数。但是他们也没有让我走，还是把我留在那个监区，并安排了两个犯人包家。有一天我听到几个犯人唠嗑，那意思是哪天哪天对我下手，都做好准备了。但是在那天来之前，受理申诉的检察院来人了，找我做申诉笔录。邪恶迫害我的计划又落空了。在过年期间我求师父，我跟师父说弟子不走被强制转化那条路，求师父加持弟子。时间一直拖，终于等到了家人来会见。会见之前，警察对我说，会见时不准说申诉的事，也不允许律师再来会见，否则就掐断电话。我知道他们这么说就是准备在会见之后对我下手，因为每个月只能会见一次。我没说什么，我知道处境已经很危急了。见到家人时，我把几个月的不公正对待全都说了。狱警们不让我购物，不让我洗澡，生活用品不让买，大冬天棉鞋都没有，不让我打电话，不让我见律师等等。我还交代家人怎么样能见到他们的领导，因为家人之前说过想找他们领导，但门卫拦着不让。我让家人告诉门卫，见不到监狱领导就去找监狱管理局。狱警不让我说的我全说了，我知道这么做符合大法，师父让弟子们曝光邪恶，我没有我可能被报复的顾虑，我就信师父说的。话说完了，会见也结束了。家人听我这么说也急眼了，会见之后立刻去找监狱领导反映情况，狱警们气坏了。我会见完，他们立刻召集开会应对这件事。下午的时候，不让我见律师的那个狱警又来了，告诉我可以购物了。就这样，他们的迫害计划又落空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迫害，邪恶的嚣张气焰越来越弱，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战胜邪恶的信心越来越足。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保护着弟子，给了弟子过关的能力。有一天中午，我趴在桌子上睡觉时，师父的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师父在《红银二》坚定中说，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度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我不再犹豫，把心一横，绝食反迫害，不吃也不喝。经过了九天的绝食反迫害之后，我闯过了这个巨大的关，没走被强制转化那条路。我很感谢外面同修们的营救和付出，他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帮助， 极大地缓解了我身上的压力，为我赢得了充足的时间。谢谢同修。我想和同修们说几句话。同修们，身处磨难中的同修太需要帮助了，千万不要因为没有把他们营救回家，就觉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不会的，外面的同修做的一点一滴都不会白做，都在起作用，甚至是巨大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都是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别让黑窝里的同修独自面对邪恶，外面做的每一件事都让邪恶胆寒，都是对黑窝里同修巨大的支持与帮助。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传统观念如何理解做好人行善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0日。反迫害进入27个年头，中国大陆个别地区又流出假经文传闻。尽管搞假经文的人和事每次都很拙劣，但每次也都有少数人会被带动。这种情况让我想到，对修炼的基本功问题暂且不谈，对传统文化中做人、做好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以借此机会稍加复习，也算是补漏的一层。说到做好人，中华5000年文化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怎么才算积善呢？明朝袁了凡在给儿子的家训中写了10个行善的故事，然后说，如果细究，善行善有真的，有假的，有直的，有曲的，有阴的，有阳的，有是的，有不是的，有偏的，有正的，有一半的，有圆满的，有大的，有小的，有难的，有易的，这些都各有道理，都应该仔细辨别。如果做善事而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就会自诩行善，哪里知道其实是在造孽。了凡先生在《积善之方》这篇家训中记述了一个映射到现代也能找到很多实例的现象，几位读书人都认为自己怎能不明善恶，更不会颠倒善恶，而与他们对话的另一方，一名出家人则更明确地指出，世人包括读书人被世俗的观念所蒙蔽，想当然地判断善恶，还抱怨天对善恶有报的史诗。关于怎么样才是善，怎么样才是恶，这篇家训中是这样说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是善，出发点和目的是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是恶。一个人做的善事使旁人得到利益的就是功，功就是真了，只想到自己要得到的利益就是私，私就是假了。从良心上所发出来的善行是真，只不过是照例做做就算了的是假。为善不求报答所做的善事是真，否则是假。至于端曲，文章中说，古时的圣贤宁愿欣赏志气高、愿意向前进的人，或者安分守己、不肯乱来的人。 因为这种人才有担当，有作为，可以教导，使之上进。而现在的人欣赏的却是油滑的人，或者表面上忠厚，实际上丧失原则的老好人，也就是被孔子称为乡愿的。所以凡要积功德，必须要从起心动念微小的地方，将自己的心默默地洗涤清净，不可让邪恶不纯不正的念头污染了自己的心。全是救济世人的心是直，如果存有一些讨好世俗的心就是曲，全是爱人慈悲为他的心是直，如果有一丝一毫对世人怨恨不平的心就是曲，全是恭敬别人的心就是直，如果有一丝玩弄世人的心就是曲，这些都应该细细的去分辨。怎样叫做阴阳呢？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叫做阳善，做善事而别人不知道叫做阴德。有阴德的人，上天自然会知道并且会报酬他的。有阳善的人，大家都晓得他，称赞他，他便享受世上的美名，享受好名声，自然也是福。但是名这个东西为天地所忌，天地是不喜欢爱名之人的。故事讲到这里，愿意静下心来找自己的问题的人都不难联想到，古代修身都要以圣贤为标准，那么修炼人就更要以法为师。假经文标新立异，轰轰烈烈，拉帮结派，争斗不休，固执己见，向外推，习惯于从常人层面看自己作为修炼所遇到的人和事，这类行为除了外来干扰，是否在常人层面，在修炼层面都有不明善恶，不懂修善的原因。转法轮里讲，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某些地区长期不精进的人占的比例较大，正法修炼的时间大都浪费在常人俗世中了，所以至今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人中，犯的错误也和别人当年不成熟时类似。有些地区迫害的压力大一些，乱一点，如果正用就是最后的提高机会。放下观念的人越多，修上去的人越多，越能清除外在的邪恶，甚至达到让邪恶自灭的效果。那些遇到问题就争执不休，强调自我，否定别人，有问题向别人求答案的，如果长期不改变人的状态，就很容易招致迫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能用谦逊的心看待自己，真正分清常人中的善恶，是做俗世好人的起点。努力要求自己达到法的要求的，才是修炼人。当然，修炼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修心不能强求，所以这里只是粗浅讨论，善意提醒，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